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53，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你这周过得好吗？
你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子，就是用不同的那种气氛吗？
创造一种新鲜感。哎，但是那个讲到这个，前面有人说我那个前面很像，就上次搞怪上一集，
对，
他说很像妈妈上的搭档。
哦，真的吗？你说声线吗？
他的声音很像他，那对，他就说听到那个，他就会想起那个 Jennifer。
Okay，
哎，他叫 Jennifer 吗？
对，应该是。
Okay，
我必须说很抱歉，我都没来听他们的。所以
对，就是他说很像，
无法产生共鸣。
好啦，就是随着心情嘛，就想干嘛就干嘛，
yep，
人生就是这样。
没错。
好，我说说这周好了，因为我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分享这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上周在讲那个铲子超人跟那个捷运那个不爱做事件嘛，然后我就在我之后的生活，一直在最近，就这个连假发生的。因为我有一天就是要去淡水工作这样，然后我就是因为可能是离峰时间，因为是周末嘛，假日，所以他的每一台车间距就很久。我要坐那台车，公车要大概一小时左右，间距是一小时，所以他就是比较久，所以载的人就到我那边，其实整车都已经满了，就是人是很多的状态，然后我只能站在后门，就是不管你是前门后门，都只能站在那个刷卡的那个位置，
就公车啦，公车，
对，公车，我是坐公车，然后我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样，我就是待在坐啊，整台车一路上都很多人，然后沿路上也有塞车，因为它就是往淡水方向，在某一个位置其实是很容易塞车的，回来的某一段路也很容易塞车。这样，反正周末去淡水，如果你是车子就很容易塞，然后我就塞，反正就想要工作，然后就是。也就是站得很，因为就是很挤嘛，你可能动一下就撞到别人或什么的，所以我就尽量自己那个。好，反正重点来了，就到某一站，就是一个捷，反正我们会经过好像竹围捷运站吧。然后因为我是站在那个刷卡的机器的正前方，啊，因为很挤，我已经没地方去，我只能在那。然后因为我是左边就有人要过，所以我就想说他要下车，我要让他这样子。那我的右边就突然间我就要让他，所以我的人就是往等于是往右边这样转嘛。就是我的左边人，所以我就往右边转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有一个老人家很用力的推了我一，也没到很用力，我没有到跌倒，他就是推了我一把，只为了要去刷那个位，那个刷那个 B， 而且还没停车哦，他是先走出来要刷，然后我要让的时候，他就推了我一把，这样，然后但是因为我都扶很紧，因为那个司机开车也很猛，这样，我就是都有抓很紧，所以我就没有跌倒。但是我就转头看他，我想说，因为他就是摆坐在位置上要走出来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对，然后我就觉得。你可以用讲的，而且我在让这边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也看得出来，我不确定他有不在看，但是我在让这边左边的人要移动走出来嘛，不然他们会卡住很多人这样，然后他们就让嘛，那我没办法，我也没位置去啦。而且其实大家如果对公车有印象，公车不是在后门前后门有一块会有涂一个什么禁止站立嘛，很靠近门，对，那边的确那边就没有站人，所以他如果再往前一点，他还是就是他站在黄色的地方，他是可以逼卡的。啊，因为我就是站在黄色边的线的边边嘛，所以就是我卡在那里。但的确我也没有，我就是想说，哦，我的确挡在那边也不太对，但是因为我就没地方去啊，因为大家都挤人啊，也不是故意要站在那边挡，让大家就是挡大家的那个刷卡，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没位置去。好，他就推我，然后但是就措手不及，因为他来的有点快，然后他就下车，之后就停好了，就是迅速第一个就下车。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爽欸，
情绪被挑起来了。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用讲的，然后你用讲的就好了啊。不是竹围站啊，是我回程的时候，我已经工作，然后晚上很累，回来的时候我也是站一整路，因为我想说啊，是晚上，我更正，是晚上，不是去的时候，是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用讲呢？你就说，欸，那个我要刷卡让一下，或是你站前面一点嘛，因为他也要停车了，所以你站在那个黄色区其实也还好，因为人多到你也只能站那了啦。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就好，你为什么要用推的？然后我就会忽然想起我们那天来分享那个捷运事件。然后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真的很想要也真的把他踹下车，欸，就有一个愤怒，你就觉得 就是可以好好说，不要动手动脚的。嗯，还好他，因为我是抓很紧，那他力道我觉得也没有大力到我整个会把我推倒那种，但他的确是有出力，我要示范给那个亲密友人看大概那个力道。他说这很大力了，但我就说，因为可能我抓着又这样人很多吧，所以我本来就抓很紧，所以我就没有受到太大的那个影响。这样，只是我觉得心情有受到影响，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你们不能用讲的吗？老人不能用讲的吗？好，我怎么可能现在是针对老人，他的确是一个年纪蛮长的长者。这样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站，而且他是有位置坐的，我觉得大家已经站了，我已经因为回来也塞车嘛，就我们都塞在某一段上，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累了，不要这样子为难别人。然后他推，然后我就他一下车我就真的火就一直来哦，我就一直觉得我刚如果我就觉得我好像虽然还是说了踢人不对，我没有真的要踢他，我只是有一种愤怒，就有一种生气，觉得就是可不可以互相体谅一下。嗯嗯，大家就是我们都不是故意要影响别人，但我们真的就没位置去了嘛，我也没有地方去，我要怎么移动我都没办法移啊，而且我旁边那个我移动我他都没讲什么，他竟然要经过我然后把我推一下，这样只为了他要逼卡，会觉得很没送吗？就超不爽欸。
那你那个情绪会不会有某部分是来自于你无德宣泄？因为他就下车了嘛，
也有一点。
你可能更气自己，说我当下怎么没有，就是可能骂他个几句，或是对他怎么样？
但来不及，他真的速度蛮快，
对对对，
他推完我就下车了。然后我当我发现被推的时候，其实他正在走下车。
对、啊，
如果他有骂我，我就一定会骂他。嗯嗯，那时候的我可能撞，因为我那时候也有点累，然后我觉得我状态没有到，就是
因为我如果我是你，我觉得那个情绪有一部分可能会来自于我的反应很慢，就是居然我没有对他发脾气，我会有一点有某部分气自己说，哦，我竟然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就是骂他，然后或是就是展现这个情绪这样子。对，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因为真的公车，所以我很不喜欢搭公车，就是这样。我觉得台湾的公车很不友善，就是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当然还是有友善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是不友善。因为我以前高中也都是搭公车上下课，所以真的人多的时候你有时候大包小包或什么的，真的真的真的会非常不方便。
公车真的比捷运不方便很多，因为它位置很小，然后它又没有，它又不是很稳定的开，它就是会急刹什么，然后你，
然后
反正我觉得公车的确比较辛苦，
你根本就真的，我觉得能在台湾站着坐公车的人啊，真的很厉害、欸，完全不服哦，就是你知道核心很强，
没有办法不服吧，不服太可怕，
跟着那个车子行云流水这样。他转弯，然后你的重心就跟着他一起。
不可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可能有，maybe 我不行，因为很多刹
公
车都会刹车
啊。我真的好讨厌搭公车，
但我没办法，因为我那边就是最快坐公车吧，不然我捷运就要再进到台北市。在没有不是走路的问题，是我要
从
我家先坐捷运。对，要绕到台北市，再从台北市再进到淡水区，就很麻烦啊。
可是如果你看你说你要等一班要等那么久，就是那个班跟班之间要等这么久的话，说不定你坐捷运会比较快。
但是你可以在家等到差不多走出去就好啦。
哦，你说就是看那个 APP， 然后什么时候到站了、
啊、大概抓个时间
再走出去这样。
对啊，所以你不用在外面等啊、哦、你其实就是只
抓好时间。所以那个比起你绕，就是可能尽管是捷运本身在绕，你还是宁愿坐公车就对了。
对，因为它快很多，只是忘记了周末都会塞车这件事。
OK，
对，
还有就是那个过程的不舒服。
对，其实你现在讲，我才觉得其实坐公车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啊，
不然之前就只是觉得哦，反正它就比较快啊，它比较方便啊，因为公车其实有些
也比较便宜啦。
因为我是月卡，对我来说没差，
oh, okay.
所以但是就是会觉得啊，我就是先以方便为想，但是认真想想，如果你真的要去算那个过程，然后那个，我不一定欸，还是可能会想一下，因为有时候要绕绕绕，你花那么多时间，等于先看哦，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绕啊，也不因为捷运通常那个周末也都是往淡水方，一定都是站满人的，虽然它不会像公车这么可怕。会有什么刹车，就是这么紧急的刹车啦，也是偶尔会有，但是就是至少平稳啦、行驶中是比较平稳的，然后也不会东西，就即便很挤，至少我觉得你站到一个位置，你不会挡到什么，或是可能卡在哪里或什么。 对，就是你可以自己找一个自己的小区站好这样子。捷运有这个好处，但公车真的比较难，公车就是好挤，然后哎，对啦，对，
对，
而且公车人多，真的蛮热的，
而且很臭。
对，臭我倒还好，臭我还没闻到，但是就是觉得，对，但是因为与其算这样波折，你坐交通时间，如果你要那边转转转，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但你坐公车，我们先不讲塞车脚20分钟，那我还是会选公车。哎，
对，的确是因为公车是长痛不如短痛，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因为它可能过个桥就不需要在那边绕一大圈就到了。
对啊，所以就还是会可能还是会选啊，反正就是注意一点。我下次就看有那个被推，我就要马上瞪他或骂他，以最快的时间骂他。但我是没有，我没有指责自己，我只是觉得有点像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来不及感觉他就结束了。
对，
当你正要回味沉淀感觉来的时候，
已经事情过去了，
对，事情都 对
啊，
事情已经结束，然后你就会，那真的我真的就觉得，如果我是真的就是有一股火，但我不会真的做啦，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蛮属辣的，就是我也不会真的去想去伤害别人，我只是觉得有一股愤怒，如果他真的在那边，然后在还在那边骂我，真的是会把他踹下车。欸，会有一种冲动然后把他踹下车，就觉得就是你不要动手动脚，好好讲就好。
对
对，你别人挡到你，然后也不是故意的啊，又不是我很空，然后我硬要站在那边，就不是嘛？大家就是你也知道你走出来很急，因为他也是从里面走出来，所以他一定也是挤出来的。那你有什么好在那边攻击别人的？然后我就会想起那个捷运，就是他这样一直挑衅别人，挑衅别人，哎，真的是他算是真的很优雅了啦。虽然我还是没有觉得他踢人这个决定是好的，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一直被惹，我就好像觉得能懂那种被惹怒的感觉。
嗯，就是那个愤怒只是堆叠上的。
对啊，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然后就又加上可能也像咪咪说的，就是这个气也出不去，他就一直越叠高叠高。但是最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因为这种事很常发生，我已经学会了一种方式去消化这种生气了。
那要怎
么样？就是已经发生，来不及，你已经找也不会再遇到那个人的那种，我就是在心里好好的，就是大骂脏话，
哦，
假装他
在
我面前，
在心里面先演练，就是把这个过程结束就对了。
对，就是心里，因为我知道，反正自己在那边为难自己，自己在那边很气，然后在那边气，他也不痛不痒啊。
对，
反正我有学会不要为难自己，我就真的想骂就在心里骂一骂，虽然我知道这个不够过瘾，不是真的骂他，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把气出一出就好了
啦。但我觉得很棒，欸，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棒，可以学习。因为就是像我就是一个没办法忍住的人，所以我才会觉得你刚刚的那个方法很好奇，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就是很快的消化掉代谢掉。因为像我就是很容易没办法忍住，像有时候是我女朋友骑车载我，然后如果前面就是有人乱骑啊，或是什么转弯不打方向灯，或什么很接近切进来的那种，或是左右摇摆不定的，就反正我只要觉得有危险，可是也要看我当天的就是心理状态怎么样。如果状态不好的话，我是会直接就是越过我女朋友的身体，然后直接按她喇叭这样。我就会坐在后座，
这么猛？
对，我会坐在后座，然后我直接掠过他身体，然后按他喇叭。那我真的太生气了。
那你还不错啊，我觉得我比较那个，哎，也没有到每一次，但我觉得我亲密友比较衰，就是我会骂他。我会说你看你都不看路欸。
所以你不会生气他没按喇叭，你会生气他没有就是注意这样，
就把错怪在他身上。
哦，这我比较少这样，但是我真的会很，对，我会很容易会很生气，然后就做这件事。但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没办法接受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按喇叭也与事无补，或者是你按喇叭可能会引来
危险
，对，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怎么样嘛。
但是我觉得这就回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讨论这个啊，就刚因为刚刚也是太激动而发生意外嘛，就踢到那个插座或电脑整个就关机。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是，这就很考验每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会不会被情绪淹没啦。我觉得就是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 就是情绪控管的能力这件事是真的很需要被训练跟练习的。
嗯
啊，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感觉，这件事是很自然，所以像蜜蜜这样也很自然，因为就觉得哎干嘛这样危险呢，就是其实就是真的心里在感觉，其实对这件事会有一些自己的情绪很自然。
嗯，
但是就是吼，就是的确啊，我讲，因为我刚刚这个方法是我不为难自己，所以就是回到这件事就要想说，你按喇叭的确可以释放你的情绪，但你就也要随时注意，就是会不会，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跟你分享过说，就是我跟亲友有看过几次，就是很多人骑车就会纠纷嘛，就是会挡到谁，然后切到谁啊，对吗？然后就会骂脏话或是按喇叭，然后我就曾经看过，就是一台机车就大骂一台轿车，
嗯。
然后他就骂完之后就骑走，然后我就看到那一台轿车加速去追他，欸，他可以加速去撞他。
可是轿车里面是听得到，
应该听得到，因为他超级大声，而且加喇叭加很大声的脏话，我觉得他应该听得到，他那个声音大到我们在路边买东西我都听到他转头看，然后他就骑走，然后已经快红灯，我就听到那个叫成嗯这样子追上去，
就是要那个，
对啊，我想说他如果冲去撞他真的是他受伤的会是他，欸，虽然我们先不要管后面的什么法律责任，
对对对，
但是到最后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个人真的是已经到失去理智去撞他，欸，最后衰的是自己，欸，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想一下，
所以我不会惹轿车，我都是惹机车
机车也会啊，等一下追你然后里面放什么开山刀你也是很麻烦，欸，对啊
对啊，的确是，但是有时候真的会气不过，欸，就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嗯，
你真的很难让，你会很生气，然后如果假设好我就是没有做按喇叭这件事情好了，我就会转成别的方式，可能就会开始大抱怨，
嗯，
你刚怎么没按喇叭啊，
嗯，
然后或是问
说就是会想要出气啦，把那个气用不同方式，
对对对，嗯，你刚怎么没有按他喇叭，啊，他那样真的很瞎哎，欸，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我就是会一定要在当下就是那个情绪就是要，除非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发生，
嗯，
对，
反正就是大家人都有情绪是很自然的，大家也不要觉得这生气很坏什么，只是就是我们真的要注意怎么练习表达跟释放自己的情绪啦。
对，我可以开始慢慢练习，像 Oreo 说的，就是在脑海里面已经把他骂过一遍了，这样就让这件事情就过去。
你可以试用看看，但不一定适用于你，不用不适用你就算，你就还继续按你喇叭没关系，继续按你喇叭，但是就是小心一点，
就注意安全，
你随时要就是车上要带盾牌之类的。对啊，就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因为真的疯子很多。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说的节目，你也不知道你这样，你看坐个博爱座，或是你坐个位置，你就遇到这么奇怪的艳女，就是因为今天那个谁有出来嘛。那个当事人T 人的当事人有出来被访问，
嗯，
然后他有说明说就是前因后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当然意思就是说，
嗯，
这在影片之前其实那个人已经疯狂一直在挑衅他了，
哦，已经很多次，
对，然后又加上他有些评估，虽然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T 啦，但是他的确有说了整个过程这样，对啊，所以反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这影片来看哦。只是我就觉得，对，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会遇到人家说的，就是没有办法超乎你想象的样子的人。
对，
对啊，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啦。
嗯，
对啊，像我有个朋友，他就只是可能也是发生一点情绪，他没有攻击吧？哦，他没有不到攻，他就是可能是用社群媒体的力，就是他用社群媒体的方式在抱怨，
网络的力量，
对，然后，嗯，然后到最后他就被告，
哦，
对啊，对方就觉得他诽谤什么，就好像还是我忘记告他什么的，
这个很难，这个真的要小心，网络真的要小心，
所以他就被告，然后现在就是就是反正就是还在那关系，就最烦的就是那个过程嘛，
对，
你要去，然后要回来，也不会马上有结果，这样来来回回的过程就很辛苦，
而且很折腾啊。其实就是你走上法院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折腾。
对，所以我们个人还是说齁，就是但还是。心情需要释放是需要释放，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跟不要让自己之后造成更大的麻烦啦，我觉得这是要注意的。好啦，我讲一下我那时候超想要踢人的故事，因为这时候就是他最影响我的心情了，就觉得不要这样，然后又可能又加上因为我们有就是对于老人家有一点 不爽嘛，就是在讨论这件事，就觉得对，不是对某个每个，就是对有一些我觉得很没礼貌，
特定族群有一些情绪，
对，就觉得不要这样子影响别人，好不好？嗯，对啊，
因为有时候会想，就是世代真的在变了，就是以前你可能会很常听到，可能上一辈或是长辈们就是什么敬老尊贤啊什么的，可是我就会思考这件事情。敬老尊贤的这个本质应该是在于要互相的，就是我们是要互相平等，而不是你今天做了不管什么样子，只要你比我老或者是你只要辈分比我高，好像你做这件事情都是合理，不管你做什么都合理，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才开始有被看见跟感受到，然后现在被放大。那可能比较年长的或者是长辈们，他们的观念还在于以前的那一种，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他就是长辈，他就是要被包容的那个声音还是会有，只是现在有更多的声音是来自于就是平等跟互相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上一辈要去消化跟去看见和练习的，因为他们可能以前并没有这样子的观念，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这样被教来的。所以当捷运事件发生的时候，网络上你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两派声音啦，一定会有两派声音，就是有一派会觉得他就是老人家，然后你这个举动很冲动，你可能会不知道后面
会
引发什么后果、
啊啊、或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有另外一派声音，就是像我们讨论的嘛，就是哦，他已经累犯或者是这样子是为自己发声，可是还是要想清楚这样。对
对，
我觉得这个世代的转变让大家都很动荡，就是大家都还在自己的定位里面，不确定自己是哪一派，或者是你要遵循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就是包含我自己的恋爱关系也是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开放了，越来越多声音出现。
对，没有什么是应该要啦，
已经没有绝对了，
大家真的需要就是去就是也要去随时调整自己心里的那种应该。
对，没错，就是要更可以看到或是接受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也 OK 啊，可是我们尊重彼此嘛，你可以继续你的就是你想要的价值观，但是不需要，就像刚刚 Oreo 说，他那个可能有个朋友就在网络上讲，那其实也都可以，原本自己也就可以讲自己的心情嘛，那只是说你有没有指名道姓或是有没有公开，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后面的影响。那如果你没有指名道姓，或是你没有公开，或是不会让别人知道在讲他，那这个提高其实是不成立的。所以就是这个，
对啊，我是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但是就的确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没错，而且这个世代网络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你可能以为没事，然后其实那个后面引发的东西是很多的，不管你留下来的记录或者是你可能以为你只是抒发，就没想到它竟然变成一个污点，可能你就哎，
而且你那个发言网大家都就是一个是一个呈堂证供这样。
对啊，你又不知道谁截了图。
对啊，
而且就算你删文，说不定就是网络还是可以把它抓回来的，就是永远会留下记录的这个你很难说因为我并不知道网络可以抓到什么程度嘛。
对
对
对
啊，就是哇，我觉得这个世代的转变真的是很惊人呢，就是整体而言的那种变化。
但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网络世代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随着世代变化，然后网络世代因为节奏跟速度变真的变很快很多，我觉得这也会让人们有一种压力啦，我自己觉得会有一种压力，就会变成是因为这个你就会变成有一种那怎么讲，有一种好像你没有跟上或什么，就是你做不好，你对你不好或是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是就会让大家变得很有压力，然后就很容易，因为大家就因为这样，然后就变得也很容易焦虑啊或什么，这就变成是一种人家说的文明病吗？
对啊，就是应该说以前压力跟现在不一样了啦。就像老一辈的就很常讲嘛， 我们以前就很简单，什么？
对啊，
哪有那么难？啊，你们都没有做啊，你们哪有？你们现在很好命了啦。可是我们的那个，
但就这么满呐、啊，就是你看现在
好，我们难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难的地方不一样。然后他们愿不愿意去看到我们难处？
对，就是不要一直用一样的眼光在看
不同时代。对，就是真的不要用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你用自己的过去的观念去看你的，不管是你的下一代，或是你的现在正在身处的时代也好，就是真的是要与时俱进，是这样讲吗？
对，就是你们要跟着前进啦。
对，真的，因为像连假嘛，然后我就有、因为我现在就搬出来了、所以我就回家就是陪我妈打个牌这样子、然后这已经是我们应该相隔两个月没见面了、中间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也很忙，然后她也很忙，就我们就没有碰面、所以就这一次连假就有打牌，打牌就会相处一整天嘛、然后我们就跟她的牌友就两个阿姨、那两个阿姨我也认识，只是就是在牌桌上就不太会讲我个人的事情，因为我真的都不知道他的朋友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搬出去了。对，可是那一天牌打牌这样下来应该是知道，因为他们就说哦好久不见这样子，所以他们应该是知道我搬出去了，只是我们也没再多说什么，然后当然包含我的感情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然后那一次聊天就有聊到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但不是我，就是我表哥、他们就在那边说就是我表哥好像要准备结婚了、然后我就说哦很好啊，因为过年的时候有跟他聊到一下、然后他有说就是要求婚这样子、然后我就问我妈说所以他是求婚了吗，然后我妈说我怎么知道，那只是说有听他在讲好像女方那边就是有买了房子，然后是女方的爸爸出头期款这样、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房子住，然后我就说那很好啊，就是如果有人愿意帮忙那我觉得没有不 OK、就是只要愿意的话这样，然后他就说那有好，到时候就是女方的爸妈也要一起住进去那个房子这样、然后他就说什么、我因为他是我妈的弟弟的小孩嘛、所以就我舅舅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我就跟你舅舅说男生齁，因为他是娶媳妇嘛，男生就应该要去提亲、然后要、走这个流程，不要什么都随便，然后你最后你儿子就被人家入赘什么什么的这样、在那边说，然后我就说也要看他们两个小孩就是他们我表哥他们夫妻觉得怎么样嘛，就是如果他们都觉得没有要办婚礼，然后这个过程好像也就可以就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就双方父母吃个饭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了、就不需要很正式的什么带媒人婆然后怎样走以前的那个流程这样、对，然后我妈就在那边说什么、当初我哥结婚什么他也是花了多少钱啊什么的，然后因为牌桌就是另外两个阿姨嘛、他们也都是有儿子跟女儿，然后三个人就开始在那边讨论说他们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婚礼然后做了多少努力、然后什么娶媳妇跟嫁女儿然后各自有不同的辛苦的地方，然后不同的要求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说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你们那一辈就是结婚的这个新人、都是为了要让你们在未来好过日子、那个所谓的好过日子我听起来就比较像是我现在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你未来铺路，很像是以前的人为了要上好学校或者是为了要让老师特别照顾、然后都会先去送礼给老师的那种感觉、我现在送礼给老师就是为了要让他在班上特别照顾你，所以长辈在那边讲结婚他们多努力啊然后多认真在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未来婚后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我就无法认同，我就当下我就直接说那我就不要结婚，我就听起来 好像结婚没有很好，因为大部分的亲家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人这样。然后我妈就说什么那哪有什么哪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另外两个阿姨就还家说什么没有啦，哎呦那个娶媳妇跟嫁女儿是不一样的什么什么，在那边说、然后我就说但听起来就是可能以比例上来讲不好的亲家多一点。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啊现在没有这样子了啦，那个都是我们现在都不会这样子了，那都是过去，那都是过去这样。我就说没关系，我不要结婚，我觉得结婚好麻烦，就是还要在那边双方的父母怎样什么，然后很感觉有点像是比心机的感觉啦，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是觉得好像你没有做这一点事情又怕以后变成说别人拿来说嘴的事情，就假设说、你什么大聘小聘不要，然后未来又拿出来说嘴说哦，我当初都没拿你大聘小聘诶、你现在就是应该要怎样怎样什么的、就感觉那个我当初对你的好都是为了你日后拿来说嘴的画饼的话，那我宁愿不要、那我们就不要走这个流程嘛，我们就都不要结婚，就是各自过好各自、这样就好了，听起来比较像这样。然后总之后来他们就在那边讲结婚的时候，我就说好没关系，反正我会一切从简，都不用提什么亲、因为我以后也没有要跟婆婆住一起，就是我们一定是各自住、所以什么你嫁过去之后婆婆对你好不好什么的，就是都跟你们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不会跟婆婆住一起、我就这样跟我妈讲，我就说你不用担心我婆婆对我不好，因为我不会跟她住一起，所以不会有好不好这件事情、我先生对我好就好了、对，反正讲到后面呢、大人都会永远那一句你觉得好就好，就是最后都会回到这一句话，
就是有点讲
不
就是
讲不过你，所以就这样，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就好啦，反正人生你在过的嘛，啊你 OK 就 OK 啊这样、对，只是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这种逢年过节，因为可能搬出来了、逢年过节回去的那种更新啊，就会变得很像八卦，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在关心这个人咯，感觉比较像是八卦的更新，他要结婚了哦，那他怎样什么的，
就是好像就是看起来是关心，但都最终不是一种关心，都会变成是一种那要怎么讲啊，压力，或者是好像本来要关心但要变成一种八卦，
就是你不想要看，就对，你不想要把它变八卦，可是好像你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还是很好奇他们后面的发展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你自己心里面也会啊，我也是关心，我当然也关心我表哥、可是我也很好奇那所以他后来的决定是什么这样、对，我觉得很难拿捏，就是那种你知道八卦跟关心之间的那种拿捏、尤其是没有到非常平常没有那么熟悉的亲戚里面，对，但是我没有跟他不好，只是觉得就是还是会很好奇他的选择嘛，对啊，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我妈担心的说哦，如果都是女方出的钱，可是未来的房贷还不是一样是你自己要缴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都吃亏了，我觉得他们很在意这个，
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这长辈就是啊，这要怎么讲啊，长辈会用他们觉得对孩子好的方式去提醒叮咛或者是甚至要求孩子、但是有时候这些他们觉得的好，有时候孩子不见得觉得那个是一个好的提醒、反而会变成一种压力，或者变成一种哦，好像我要听你的，然后我不听你的你又在那边生气你又怎么样，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就有回到刚刚咪在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就有点像是我们要与时俱进，但是长辈通常都会觉得、以前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啊，好好辛苦哦，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辛苦，其实心意是好的，只是他们的做法就会常常会让别人觉得烦欸或什么的，就不配不去做，又你又这边不开心，然后做了呢我又有压力，就很像人家说哦为你好，这不是很多前阵子，这也不是这阵子的流行语而已，之前不是很多都父母为我好，但其实感觉很像情绪勒索之类的， 就会觉得哦，我问你好啊，你为什么不天冷了，为什么不多穿点外套啊？你又不带出门不带外套吗？什么的，就他们的心意是好的，只是冷不冷我们自己会感觉吗？
对，他们就是有一种不放心，你知道吗？
对，然后但如果他有弹性，他说啊不放心，但你自己决定，那我觉得就 OK。但不就很多人都说哦，我都为你好哎，你怎么这样子说我啊？这样，
对
对，就会变这样、
就是。然后你也没办法去点醒他说没有，你就是在给我压力。
他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喝，
他是觉得他是好意，他的好意，然后就是又
你糟蹋我的好意，
对，被糟蹋了、啊。所以我就跟我妈说，你就不要管舅舅就好了。你就看跟听就好了。嗯、他说对啦对啦，我现在就不管啦，随便他们这样。然后我就是又回到那个巡回里面，他就觉得说他就是被糟蹋了那个好意这样子。啊、
对，对，就是、这就是我觉得世代不同，有时候会一直遇到的。
轮回
麻烦事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大人们就会觉得啊那你怎么这样啊这样。
嗯，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搬出来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听他讲，这样就是一样的话一直轮播，我就反正我就是就你就不要理舅舅就好啦，我就是每次都这样结束、嗯、然后他也就哦下次再讲一样的，这样
比较没有累积太多。因为我觉得住在一起或是距离很近的，如果你常常在听就会累积很多，然后你就会没有余裕没有空间，就很容易他又讲什么就爆炸、嗯、讲什么就爆炸。我觉得那个余裕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像你这样搬出来，你平常没有跟他那个余裕就会比较宽，那个 range 就比较宽，所以你可能因为没跟他住在一起，对，你就可以装九分满，
嗯，
对。但如果你跟他住在一起，你平常就是已经是九分满了，
装不了，再装不了，
对，你已经他在讲什么你都装不了，你就是直接爆炸。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是跟父母或是跟我觉得相处的一种界限啊，就你怎么去拿捏你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界限、嗯、然后让你可以有余裕。不然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如果我们不听然后就是在那边爆炸，也会觉得哦我马上对父母很坏很不孝然后很怎样，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这平常累积的爱恨情仇都已经累积在你心里了。
对，
所以你真的很难，就人家说的、啊、很多人都会说一件事，就是我们把客气好的留给外人，但是都把不好的留给自己人。
嗯，
我觉得不太不，我但我自己不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象没错，但我不太认同这句话，是原因是因为自己人或是你们平常在互动的时候就会有你们的爱恨情仇跟过去累积的经验一直放，一定会堆叠进来。
嗯，
所以你跟他互动有时候会把过去跟他的那种不耐烦也会加进来，所以就是强度看起来就比较强。但是你跟不认识的人会比较客，就是你没有那些、
哦、基准不同啦，
对，你没有过去那些爱恨情仇、嗯、可能你不会，对啊，不会直接有那么大的反应啊，或是
本来就他也不会勾起你的情绪太多，
对，或者是即便勾起他的可能也比较单纯一点，
嗯，
可能也是有比较多，除非他唤起你的伤啦，但基本上不会强度跟我本来对家人就有一些爱恨情仇的人来的强度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没有觉得很认同，是因为我觉得基准不一样，情境也不一样、嗯、不能拿着说、嗯、哦我们好像对家人坏，但我也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可以骂乱骂家人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的确我们相处的情境不一样，
嗯，
那个累啊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对
对，所以也不要怪自己，但是就是也要随时去注意到底你们的大家的互动之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就像你搬出来，我觉得这也让你增加了一些距离跟我觉得心里的余裕感啦、啊、
嗯，
这是反而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善待自己嘛，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我们不要为难自己，那如果这样的相处是为难的是辛苦的，那我们就要思考怎么让自己可以舒服啊，我觉得这件事是蛮重要的。总而言之跟家人相处真的是一笔，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我是真的觉得对，那就是重点是你怎么去念这个经。
对，
然后
怎么找到，你怎么去翻阅它。
对，然后你怎么找到你自己舒服的位置，先照顾好自己，你有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余裕。像咪咪说的、哦、我现在本来家里都一触即发，但我现在因为有距离所以我可以多听你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反而会让你们有时候关系会不会那么一直在一个很
紧绷的状态，
对，很紧，对，很关系很紧张的状态。
嗯嗯，
对啊，好啦，我们今天就要这样了啦，
差不多了，
唠唠叨叨了，还发生一些意外，我的脚胶就是激动了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踢到那里了。 因为我离他是有点远，但不然刚刚可能越讲越激动。
对啊，你可能把你的想象的画面现实中做出来。
对对对，那个插头变成那个长者了。
对，你刚刚踢到张哲的屁股了，
踢飞，他被我踢飞，刚整个那个插座被踢飞。好啦，我们就跟大家就是好好就是说说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啊，大家也记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周的你好吗，然后有发生什么事你们就是可以跟自己接触一下，然后如果真的需要说说也很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说说。
嗯，
对，呼一百遍可能也不会有，但没关系。就这样，
不一定啊，我们现在有上架，要准备上架新的平台，不一定
上架新的平台连连我个人是
不太确定，新的火花，新
的火花。 OK， 好好好好，那就是反正就是现在接下来听到这个还有就是你们隔天就连假了，就也好好享受这个连假，未来还有两个嘛，一个还是双十一，一个是那个光复节，请大家好好就是享受自己的连假，然后没有连假的朋友请找机会休息，然后继续要当铲子超人的伙伴请你们就是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
嗯，对，
因为毕竟那边就是累嘛，又热，又一定现在就开始会有一些什么细菌啊什么的，就请大家照顾好自己。
好
那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下周见，拜拜。